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37回。看见秃眉大汉对着禁制如此的自信，韩立目中闪动了几下，没有说什么。而马老者则和大汉有着相同的顾虑，闻听此言之后，也眉头紧锁起来。其实此事虽然有一些麻烦，但我等也不必过于担心。韩立突然一笑，不在意的说道：“哦，韩兄的意思是，这如今呢，大汉自然不敢再忽视韩立的话。”马老者闻言，也脸露惊讶的瞅向了韩立。这天南混入了木兰奸细之事，贵盟主事之人不可能不知道一点的，想必以前也抓住过一些，只是如此高阶修士也是奸细，不好向玉灵宗交代罢了。但是我们三个人分属不同的势力，要说专门存心陷害玉灵宗一家的修士，大部分人也不会信的，因此只将事情说清楚，并将有关听到的一些木兰人的消息也传送回去，让他们印证一番，就不会生出什么太大的事端的。我想玉灵宗自己说不定也对这位古长老早有什么怀疑，毕竟这么多年下来，这位古道友一丝马脚都没露过，我可不信。况且就是以前没有怀疑过，现在重新思量一下他过去的各种行迹，也能找出可疑之处的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不慌不忙地说道：“韩道友这番话倒有一些道理，我也用秘术将刚才和其的对话都复制到了玉简之中，到时候也可算是一件证据吧。”秃眉大汉眉头舒展开来，忽然晃晃不知道什么时候扣在手中的一枚白色玉简，面露诡异之色的说道：“哎，这就行了嘛。可惜卜道友因为伤势太重，现在正在闭关疗伤之中，否则将他也拉出来作证的话，那就更没有问题了。”马老者听了韩立的话，再见到大汉手中的玉简，稍微松了一口气，心里边担心一下子消去了大半。下面三个人又商量了几句细节方面的事情，银色光照中突然传来一声嘶嘶的诡异叫声，三个人大感惊愕，惊疑不定的互相看了一眼。秃眉大汉正想采取什么举动的时候，轰隆一声巨响，一只绿爪从雷火中蓦然探出，闪电般的连击三人面前的光壁上，整个银色光照一阵阵是剧烈的颤抖啊！这是什么？他还有实力撼动禁制？秃眉大汉大吃一惊，有些难以置信的脱口而出。韩立和马老者也微微一愣，随后大汉凝重的两手一掐诀，一道白光打到了罩壁之上，光罩里边原本密密麻麻的雷火顿时为之一停，显出了禁制中的情形。哎呀，一看清楚里面的情景，秃眉大汉和马老者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韩立也神色一沉。古双浦踪迹全无，站在里边的却是一只半人半妖的蛇怪。这似人非人，似妖非妖的怪物，身穿着古双浦的衣裳，脸上四肢裸露之处全都是碧绿色的鳞片，双目阴森冰冷，十指尖尖，两条数尺长的蛇尾在其身手轻轻敲打着地面。看他脸上鳞片间的面容，分明就是古双浦本人，可他嘴唇微张之间，却有一条紫黑色的蛇信从中伸缩而出，并发出嘶嘶的吐信声，让人是不寒而栗。这是斧灵术，他竟和双尾翡翠蛇合二为一了。 马老者一看清楚怪物的模样，脸色一下子煞白，有些慌张的大叫道：
斧灵术，哎，这不是已经失传的秘术吗？他使用此术就不怕无法进入轮回之道？
秃眉大汉显然已经听说过盖火斧灵术的血腥传闻，一听老者此言，同样神色大变，现出了惊怒之色。随后他如临大敌，双目死死盯着蛇妖般的怪物，单手急忙往储物袋上一拍，光芒一闪，那面荧光灿灿的禁制令牌就浮现在了手中。大汉一口精气喷到了令牌之上，令牌呢往头顶处一抛，咒语声急促的响起。而这个时候，光照中的妖物也行动了，他用阴沉的目光扫了照壁外三个人一眼，蛇信飞快的吐缩两下，大嘴突然裂开到腮帮后边，一股紫黑色的液体从口中喷出，正向韩立等人所在的位置射去。这个时候，秃眉大汉见此情景，咒语声一停，急忙冲令牌一指点，令牌银芒四射，从上面射出十余道银色的法诀，飞入了光照中，不见了踪影。龙吟般的低鸣声响起，光壁银光狂闪几下之后，一下子又凝厚了三分。与此同时，无数朵比先前上大倍许的银色雷花在光照顶部开始凝聚现形。扑哧，紫黑色液体喷到了照壁之上，银光迷幻的一小块光壁瞬间乌黑起来，并迅速地向四周蔓延，片刻功夫就有丈许大小的面积被染成了异色。蛇妖怪物面上狰狞之色一闪，双尾同时猛击身后地面，化身为一道绿光激射而出。一呼一吸之间，此蛇怪就到了染黑的光壁前，肩头一动，碧绿的利爪毫不客气地狠狠一击，砰的一声，坚韧无比的光壁如同纸屑般的被破开了一个大口。怪物见此心中大喜，一晃之下就要从口子中闪出。秃眉大汉见此脸露骇然之色，急忙张口，一件白的棍子般的法宝脱口射出，化为了一道光幕护住了全身。马老者的举动也差不了多少，同样面露紧张的喷出那把戒尺法宝，光芒狂闪之后，一片霞光升起，挡在了身前。两个人很清楚啊，一位元婴初期修士施展斧灵术的可怕，神通功法不说，这修为几乎立刻可与中期修士一较高低了。一见怪物脱身而出，他自然就有了打持久战的打算，故而不求有功，先求无过再说。但这个时候，一声无奈的叹息声从一旁传出，韩立呀，竟主动的出手了。他原本离破开口子就是近在咫尺的距离，双足微微一动，人就挡在了缺口的正前方。那蛇怪正好冲了过来，甚至半截身子已经探出，一见韩立挡在了身前，眼中恶毒之色一闪，丝毫征兆没有的一张口，一股紫黑的毒液再次喷出。
小心，嘿，道友快躲。
刚刚见过毒液厉害的秃眉大汉和马老者勃然色变的出身提醒道，这倒不是二人真和韩立有什么深厚交情，而是面对共同的妖物不觉得起了同仇敌忾之心。况且法师大军还没有正式攻打大阵，两个人呢都不想再折损一位高阶同伴。耳中听着两个人的惊呼声，韩立却听着迎头喷来的紫黑色液体，脸上异色一闪，单手四缓十级一抬，五指一屈，整只手蓦然多出了一层蓝幽幽的怪焰，直接向那毒液抓去。这一下子将秃眉大汉二人吓了一大跳啊！ 而斧灵怪物则一愣之下，毫不犹豫的又多喷了一口出去。韩立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，刺目耀眼的蓝芒在韩立和怪物间爆发开来，刺啦之声随之大响，光华狂闪几下之后又瞬间黯然消失。秃眉大汉和马老者急忙眨了一下双目，惊疑的重新望去，入目的情形让二人是呆若木鸡起来。只见那宛若蛇妖的斧灵怪物一堪堪冲出了光照之外，妖异的面孔之上满是狂喜之色，但整个身躯如今却金光闪闪，化为了一尊栩栩如生的蓝色冰雕，其口吐的那道紫色的毒液则成了一道细长的冰条，古怪的从其口中伸出数尺之长。而韩立呢，则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怪物的背后，一只闪着蓝色魔焰的手掌才刚刚从怪物脖子处缓缓的收回。
果然是首次斧灵产生的怪物，虽然灵智不低，但是争斗经验太少，不足为惧。
韩立盯着冰雕淡淡的说道，然后他另一只手一抬，一道粗大的金弧从手心处喷出，击到了冰雕之上，瞬间化为了一张纤细金网，将冰雕罩在其中。蓝芒金光交织闪烁在一起，破裂之声随之发出，冰雕寸寸破裂开来，在漫天的冰晶蓝光之间，一团拳头大小的紫黑色东西蓦然出现，并马上向外飞射而去，却一头撞上早就准备好的金网上，顿时发出了不像人声的尖嘶声。韩立脸上厉色一闪，喷射金弧，手掌五指一合，金网瞬间缩小勒紧，猛然爆裂开来，刺目金芒大起，将那紫黑色东西淹没在其中。一声尖叫之后，金芒中的蛇怪元婴化为了一团青烟，袅袅散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说起来，这斧灵术也是魔道中一种歹毒异常的上古秘术，自然被辟邪神雷克制得死死的，连瞬移术都没有机会施出，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远处的秃眉大汉这个时候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合不拢啊。马老者神色还算镇定，但是眼里边的震惊之色自然不用说了。见两个人这般震撼，韩立心里边早有所预料，并没有露出异色，而是伸手将地上掉落的储物袋和那杆蓝色飞叉单手吸起，略微用神识扫视了一下之后，忽然将两物抛扔给了大汉。虽然人我们杀了，但他的法宝和储物袋中的东西还是原封不动的交给玉灵宗吧，这样玉灵宗就更不好说什么了。韩立望向二人，缓缓说道：“
是，韩兄说的太有道理了，就依道友所言。”
也许啊，刚才韩立瞬间杀死斧灵蛇怪的表现，让秃眉大汉还没有从骇然中回过神来，口中丝毫反对之意没有，下意识的马上同意。老者则嘴唇动了几下之后，也没有说出什么反对的话语出来，而尴尬之色闪过的将戒尺法宝收了起来。韩立一开始灭杀那名黑袍人，还可能说是对方大意，有侥幸的运气在里边，那现在这次是赤手空拳单手灭掉一名修为可比元婴中期的斧灵之怪，则给两个人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。两个人几乎不约而同的猜测， 这落云宗的新晋长老难道道法神通竟已不再是元婴后期修士之下？这种想法一浮现出来，就难怪二人表现得如此失态了。好了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韩某告辞，先回去休息一下，当法师再来的时候，道友尽管招呼我就是了。韩立脸上神色如常，平静地说道：
哦，韩兄尽管去就是了，这里自然有我和马道友盯着。
这秃眉大汉的话语中啊，不知不觉的也带上了一分敬畏之色。韩立听了笑了笑，一拱手转身向殿外走去。刚才使用前蓝冰焰和辟邪神雷击毙那腐灵蛇怪，韩立也是迫不得已之事。他心知若不主动出手，单凭秃眉大汉和马老者很难拦住已经脱困而出的此怪。毕竟腐灵后的怪物修为太高了，若是他逃走的话，肯定是后患无穷。况且他凝结元婴之后，实在没有必要继续隐瞒自身所有的神通了。现在和其身处乱星海的情形可是大不相同。那个时候啊，他修为低下，身处陌生之地，自然对实力多加隐瞒，以防的过于惹眼而招惹杀身之祸。但是如今不同了，元婴已成，已经跻身这一届的高阶修士之中，除了寥寥几人之外，其他人呢都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的威胁，这个顾虑自然就大减呀。况且以现在法师大军入侵的情形看来，就是他想继续隐瞒神通下去也是不可能之事。最起码上次木兰草原寻宝之行之后，鬼灵门和南陇侯等人就应该知道他的实力非同小可了。如此一来，那还不如光明正大的将自身实力提前暴露出部分的好，这样还能震慑一些宵小之辈，否则真被其他同阶修士认为神通低下软弱可欺的话，反而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事端。当然几种救命用的杀手锏，韩立还是轻易的不会在人前显露的。韩立一边思量着，一边感应着身体紫罗极火包裹着元婴的奇异感觉。刚才因为面对那腐灵怪物，他可是将此火中的前蓝冰焰全数进出，才堪堪瞬间冻结住了此妖。如今此火回归，重新化为紫罗极火，却有些不稳起来。看来如此大威力魔焰的催使，果然还是和一定的修为境界有紧密的关系的。脸上现出一丝自嘲之色，韩立向小楼处缓缓走去。
哎，我说陆兄啊，咱们两个人还真是看走了眼喽。这位韩道友的神通那是深不可测呀，实力远非我等可比哟。
马老者等韩立走出了大殿，身影渐渐远去之后，才面带苦笑的说道：
不错呀，这虽然修为只有元婴初期，但是光凭那金色电弧和不知名的蓝焰，就是元婴中期修士遇见，恐怕都要退避三舍呀。
秃眉大汉脸上闪过了一丝羡慕之色，
不过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一件呐，有这么一位强大的同道，外面那些来放的法事说不定就不足惧了呀。
马老者微笑着说道：
此话有理啊，不过那种蓝色的冰焰虽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听说，但那金色电弧却隐隐听说过似的，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马兄是不是有什么印象啊？
秃眉大汉略点头，又眉头一皱的问道：
哎，没有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金色的电弧，这到底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，竟如此的犀利啊？
连近似无形的元婴都被困在其中，无法瞬移而出啊。马老者喃喃地说道，回想起刚才的情形，心中隐隐的有了一丝寒意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38回。